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主哈。那么基督，我们今天就来看基督生来他就是王，而且呢他一生都是王。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四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记载基督啊。那么马太福音特别是从君王的角度，从犹大的狮子这个角度来描述基督为王啊，他的生命还有他的生平，他的讲论。你看他颁布了那么多天国的律例和典章啊，最有名的登山宝训啊，他像一个王一样。虽然他外面的并没有真正坐在宝座上在照着人的观念在地上当王，可是他就是那位王，就是刚才以赛亚书所应许的那位王，和平的君来到了地上。他来啊，把天国的律例典章，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救恩不仅仅颁布给我们，他的一言一行都活出了一个王的生命，王的尊贵。所以当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看看圣经上虽然我们说过在肉身上犹太人没有看到他做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从神的角度向我们做见证，这一位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王。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八章不仅仅约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稣后来自己都说，我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因为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那耶稣自己的回答，耶稣说，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来到世间。所以知道耶稣来到地上，他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做王的。他说，我是为此而生的，我也是为了此而来到世上的。虽然他那样子的隐藏自己君王的身份和权柄，但是他是为此而来的，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的。所以你看耶稣诞生的故事在马太福音里面，我说过马太福音是特别从君王的角度，从犹大的狮子，从狮子百兽之王这个角度来记载基督。所以当希律王的时候，那几个博士从东方来他们要来拜耶稣，他们特别说这个那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太宝贵了哈！你看到耶稣的诞生历史证明这个博士们都在这里显明他是王。所以马太福音其实后面到了第六节，就是第二章的第六节，他也这个到希律王请教这些这些律法师文士们到底圣经上说的基督是从哪里来？他们说是在伯利恒因为有一个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这个弥迦书他说有一个君王他要来，他说犹大的伯利恒你在这个你并不是一个最小的城因为他神说他要为他们有一个王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个王不一样，他是 everlasting， 从永远就存在了他的根源是从根骨太初就有的，而他来要为神来做掌权的。第四节说到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明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是神所预许的弥赛亚，2000年前他来了，而以色列百姓竟然不认识他。但是耶稣的诞生博士们来拜他，跟先知书上预言的应验都在这里证明，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看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看他最后一个礼拜，当他骑着小驴驹从橄榄山下来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这个所有的人在那里把衣服脱下来砍着针棕树枝在那里喊何塞纳这个要荣耀要归给神。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 第四节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来，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王来了，他真的来了，而且他这一次骑着驴驹进城，被人当王一样来吞虫，但是他却是柔和谦卑的来，他也带着一个殉道要舍己上十架的这个预备来，这是一个神命的王。当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看到没有，耶稣自己的证明，耶稣自己的宣告，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本来就是王。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用一个牌子写了耶稣的名字，说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而且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跟希腊文三样文字写的。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世有三大世界啊，有三大主流啊，有宗教的世界啊，有军事政治的世界，还有文化的世界。希伯来文代表宗教世界，罗马的拉丁文啊，罗马是当时的帝国啊，代表军事政治的顶峰啊，这个军事政治的世界用罗马来代表。那希腊文化是几百年都在那里影响当时，就连罗马帝国的时代，希腊文化也是非常非常主流啊。所以弄这三个文字来显明啊，他真的是全地的王，他是全民的王，不管在宗教、在军政、在文化，都在这里见证他是那个王。那这个是这个好像是比拉多弄的一个牌子，但是其实背后掌权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后来当大祭司这些人说要叫他改的时候，比拉多说我已经定了，我不改了，就在这里也在见证他是王。那么更重要的，我们来看不光他的出生，他的受害都在这里有历史的见证，见证他是王。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他为王的一生，他整个一生都在见证他是王。我们说过基督的弥赛亚的三个职分啊，先知、祭司、君王。那么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个职分其实是先知的职分，他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救恩带给了我们，他替我们宣传神的旨意。而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这个尊荣的大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现在这个 时段里面，基督最主要的职分被彰显的是他祭司的职分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他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办理属神的事那么他君王的职事不是说他地上没有，也不是说他现在没有，都有。但是他君王的角色跟职分更完全、全面、彻底的应验是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时候所有的天下人间都在那里跪拜他他荣耀的王，他登宝座，他把一切的权柄都伏在神的脚下那是他君王职分第二次的应验。但是呢他在地上的年日，他所有的生活，他的言行，处处都彰显了君王生命的尊贵，还有一个为王该有的风范。无论是他所流露的生命，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施行的救恩，他所传讲的福音，他所对付的仇敌，再再都流露出一个天国属天君王的尊贵和荣美。所以真的鼓励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好好的读主的话，也让圣灵在每一句话的里面把基督的荣美，把神的这个救恩那个伟大的计划都借着圣经向我们来开启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帮助我们来真认识他。就当我这次在默想这个信息的时候就常常会有一些的话特别来感动我像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你就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个子，有一个婴孩要赐给我们，他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宇宙的主宰，那一天成为婴孩来到地上。而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居然自甘卑微，当然这是我们下一次主要要讲的，卢普君王，他隐藏自己所有的尊贵、荣耀和权柄，在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么一个平凡的木匠的儿子这样子一个角色里面。但是他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他所有所做的事情被天使称义，被天使看见，不是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然后被接到荣耀里。这个伟大的王，他的一生从天而来，为天而活，然后向天而去，他今天被接到荣耀里去。今天这位伟大的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就是我们里面现在得着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应该被荣耀充满哈。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你可以从很多他的言行都看见王的尊贵啊，那个没有办法隐藏的尊贵，是属血气的人啊，属肉体的人啊，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认识、了解和接受的，更不要说会去珍惜他啊，或是会敬仰、尊崇他。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会拒绝他？为什么罗马兵丁会吐口水在他身上？他们实在不知道眼前这位到底是谁，不认识。这是宇宙的主宰，不要说王呢，他根本就是万有是为他造的，是借他造的，而他却把他自己隐藏在一个这么平和、这么温和、谦卑的一个肉身里面。所以当他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我们说过他是从君王的角度描述他，所以当他在那里讲登山宝训，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道的人常常缺少膏油，缺少能力，带不出生命来，没有权柄，基督讲话就不是这样，他的讲话满了权柄，他的话出来带着能力，他的话带着改变的大能，他的话出来事情就成就。这是王在地上说话，在那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为他效力。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一定为我征战。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他说难道我不能够求父，让父为我差这个十二营的天使来为我效力吗？对不对？他行神迹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众人看见他行神迹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眼前的是一个人，但是他里面的权柄却是属天的权柄，他的权柄是 supernatural， 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王。我再说这个信息，我说我们知道的、认识的、经历的、体会的、活出来的实在太少了。你看他在牧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刚才说到君王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牧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一个好牧人真的是喂养神明。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在这里宣扬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哎呀，伟大的君王，真的是伟大的君王，他不会想要只顾自己的休息，他也不会只顾到自己要有名，他就是安安静静的走遍各城各乡，别人要拥他做王，别人要拥挤他，要跟随他，他就闪开来，他就躲开来，因为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更多的人能够被他的爱所牧养、所服侍。 君王很重要的就是对付仇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狮子？狮子不光是力大，能力大，它不光是它有一个尊贵啊、这个在它身上，狮子的勇敢啊，狮子的勇敢，它的能力。那今天用君王来形容基督，是特别指的针对仇敌来说的。所以神家的领袖，他的权柄是为了对付仇敌，而为的要造就百姓，这是跟世人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的能力和权柄是为了对付仇敌。我们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一再讲，哥林多后书两次讲到，他说一切的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你们。所以君王在这里对付撒旦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今天大部分都引用马太福音哈，因为讲他君王，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约翰一书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看他在地上，他所有的讲话，他行神迹，他对付撒旦甚至神最后把他带到变化山上，把旧约的代表摩西以利亚，把新约的代表三个门徒使徒都带到山上这个神的国在那里一个具体的彰显。但是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不管是对的新约，不管是对的旧约，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后来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荣耀的王，荣耀的王，他是神整个旨意整个国度的中心，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中心。所以我们下一次会讲卢浦君王，然后讲到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一位王，甚至宇宙的主宰，竟然把自己这样子的隐藏，他就是要从王变为人，在人的里面，在人性的里面，他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得胜，而至终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他重登荣耀的宝座。我曾经讲过哈，从前有一个王子，他不愿意直接从父王的手中接受王位，他就公开的说他放下他的王位，任何人来跟他比文比武，赢了他的人可以来做王。结果他自己各方面他都全面的得胜，没有一个挑战者胜过他，不管文不管武都是他赢。所以当他争登宝位的时候，全国的人才都服气，心服口服。当然这个例子稍微简单说一下基督，但是并不能真的表达哈。我只是讲到基督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自己平白的一步一脚印的，他走出他王的尊贵，活出他王的荣美来，这是我们的耶稣啊。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你在地上具有权柄的一个君王或是国家元首和你成为最知心的朋友，他喜欢天天跟你在一起，不光只是让你认识他，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朋友，而是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喜欢跟你无话不谈，请问你会有什么感想？请问我们会如何的对待他？这个不要随便问哈，因为从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老板教授或者我们所钦佩的人的态度，你回头来回答这个问题，看看我们怎么对待他。听说从前有个西班牙的国王，他也很喜欢跟乾隆一样微服出巡。有一次他化了妆到了乡下去住那么后来有一天他到理发店去找人家帮他刮胡子理头发那个理发师在这里帮他理发，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的气质谈吐都不一样他说，先生你一定不是本地人看你的气质，看你的，你一定是从城里面来的，是吗？他说是。他说你样子一定也像是一个做官的，是吗？他也说是。他说您可能是蛮大的官了，他也笑笑的。他说您是一个上尉，他点头他是比那个大一点。他说是个将军，他是比那个大一点。他说是个元帅，他也笑一笑，比那个再大一点。哇，这个理发师吓得那个手上刮胡刀掉到地上。他说您是国王陛下，那个人笑一笑，他整个人趴在地上跟他下拜哈。弟兄姊妹，原来他帮他刮胡子不知道他是谁，等到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刀子也掉了，人也趴下来了。 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所信的耶稣，天天所称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唱诗，我们举手，我们敬拜他，我们唱 Majesty，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缺少那种真实的、真实的把他当王。所以世人，今天第二个问题，我说是同一个问题，世人所以藐视他、摒弃他、甚至杀害他、羞辱他，因为都是从外面来认识他，甚至要从看得见的经历里面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约的启示，有圣灵的启示，告诉我们基督不仅是王，是万王之王，他不仅是万王之王，他是宇宙的主宰。那么对他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尽全力的来专心讨他喜悦，专心的来尊主为大。今天职场的这个主日学正好，我会过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怕老板，怕大老板，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在职场生活十几年里面有一个最大帮助我的，就是我知道我的大老板是谁。哎呀，弟兄姊妹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去看，所以不仅我们对他如何，那么我们也拉到我们眼前的生活来，到底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和艰难中，认识基督是王到底对我们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信心和态度，对我们自己的有限、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身为这位属天君王的，这个儿女，跟从者，那么我们真以他为贵吗？真以他为荣吗？我们真因他而贵吗？也真因他而荣吗？所以以赛亚书51章12节13节我引用过很多次，那神不能够明白神的百姓为什么这么软弱，这么多的惧怕。神说只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以赛亚书51章12节13节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挑战，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没有真觉得我所信的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个荣耀的王这样子谦和谦卑的住在我的心中，他负我一生的责任，他带领我人生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管他什么 pandemic。弟兄姊妹，这是人生中一个很过渡性的一个难处，顶多就是把人的生命取去了，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尊贵属天永恒的生命。我们所侍奉的是这位伟大的神，创造诸天，不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万有、创造你我的神。所以诗篇45篇可拉的后裔他写到说，论到我的王，他说我就是我所写的诗，Verses或者我为王所做的，这个赞美，他说我的舌头是个快手笔，他说你比世人更为美丽，圣经上说，他说我的心里涌出美词，我的 My heart overflows with a beautiful words。 当我想到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涌出美词，他说我的舌头成为快手笔，我要在这里赞美我的主，在你的嘴里满了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首爱慕的歌 A Sound of Love，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到基督的时候，真的巴不得，我们也因为更多的认识经历他，我们也成为快手笔，我们来赞美他，所以不要灰心，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觉得我认识的太贫穷太肤浅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应该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和盼望，因为一切的丰富等候我们发现，许多的未得之地等候我们来承受，许多我们还没有尝到的属灵的祝福都在等候着我们来经历，来享受，来活出。所以基督是一切本身就说到他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所以要不甘心只在头脑里知道他是王，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是王。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赞美你，是的，让我们像可拉的后裔一样，当我们想到你，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王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就涌出美词，也让我们的舌头成为快手笔，因为我们的主太美丽了，我们的主太尊贵了， 而这位万王之王、宇宙的主，今天居然为了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而且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大夫，他也是君王，在这里建立国度。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能够举起来，让我们再一次起来，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亲自牧养他的百姓，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所有的仇敌，胜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